展雄飞这一剑呢、把这四爷那刀头给削下来了。四爷手中一摆这刀，一瞧这刀变成铲子了，这四爷当时就一愣，哟，小子你的剑好钢口。展雄飞说，来呀。这四爷说，这刀我不能用了，你等着我换个家伙。这四爷一转身，嘣把这刀扔了，到旁边那兵器架子上一伸手，就抽出一条枪来，手中一摆这条枪，啪突抖了一枪花，奔着展昭分心就刺。这枪往前一刺，展昭往旁边一闪身，用剑往外一拨，这个剑顺着枪杆往里边一滑了。这四爷往后一抽身，拿这个枪往外一躺，哒哒哒哒哒，没有几下，就看这展昭一摆着剑，咔，枪头掉了。这四爷一瞧，哟，头没了，成了白了杆子枪杆了。他一抖这枪杆，奔着展昭前胸这么一戳，咔，又一剑，咔，又一剑。这四爷手中一颠了，这一擀面杖。哎呀，小子，你这个剑挺好啊！啊，展昭说怎么样？现在你输了吧？刀也不行，枪也不行，你还什么行？嗯，快把他们两个人放了。我不认输，你说我输了，你赢了，你靠什么赢的？你不是靠本事赢的，你是靠你的兵器赢的，你那个剑钢棍好啊，把我这兵器都给削坏了，这算本事吗？小子，你要有本事，咱俩换个笔法，你敢吗？展昭说，换个笔法怎么比呢？咱俩比拳脚，咱把兵器放在一边，你把你那个剑呢背上，敢不敢？展昭说，比拳脚那又有何难？说着话，展昭把这剑就插在背后了，紧了紧袖口，抬了抬两腿，来吧，比什么拳脚？这四爷拉着架子就过来了。这四爷心想，这个人呢，个头没我高，身况没我壮，动兵器他那个家伙好使，比拳脚肯定我比他劲儿大，我准能赢他。所以他想这么一个主意，来吧，让你先上手。展昭说，不，你先动手啊，谁让刚才你的兵器都让我给削坏了呢？我让你先动手。真的？那我可就不客气了，请。就看这个四爷往前一抢步，左手往展昭的面门前面一晃，右手这拳头一攥，像个小砂锅一样，一个恶虎掏心就打过来了。这一个恶虎掏心打过来，往旁边一闪身，拿手一叼他的手腕子，这拳脚还真不错，没让他叼住，赶紧往回一撤，底下啪一个扫堂腿，这一个扫腿扫过来了。展昭呢，轻地往起一纵身，他这个腿就扫，他这腿虽然扫空了，展昭轻轻的一脚一落地的时候，展昭穿着一双牛皮底的矮腰靴子，他这个左腿正勾住这四爷脚脖子，他这个脚脖子怎么让他勾住了？他刚扫过来，还没等撤回来，展昭是插的劲儿，用他的左腿一勾他那右脚脖子，他往起一抬，往起这一抬呀、这四爷整个的身子都给抬了，摔一大腚墩儿，蹦噔一下，他分量也重，摔的也瓷实，坐在那儿了。展昭往后一撤身，这算不算输？这四爬了爬了屁股上的土，站起身来之后，算。展昭说，怎么不算呢？ 一腿把你都踢坐地下了还不算吗？坐了，这是你踢的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个鞋刚换的，鞋底发滑，你的脚力，我是因为鞋底滑我才坐地下的。
哦，
那好吧，起来，请起来，穿鞋再跟我打好不好？别回来我把你打躺下，你又赖着鞋底发滑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换鞋不用换鞋再坐地下，你算不算输？我那行，我要再坐地下就算输。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见枕头背后有人说话：“老四，你这是跟谁？”这四爷往对面一看，哎呦，我大哥二哥，你俩回来了，正好这小子他要跟我比武较量，我就跟他。
赶紧
身背后走进来两个人，展昭一瞧这两人有点面熟，这两个人一看见展昭当时就认出来了。哎呦，义士啊，你怎么来了？
久违了，久违了，久违了。
展昭说，您
怎么着，
忘了我们哥俩了？跟您说，我王朝马汉，
我们哥两个曾经考过武举呀，
去的时候还拜访过您呢，你也还教过我们东西呢，
后来进京赶考没得中啊，最后我们才落到这儿了。
哦，站起来了，王朝马汉，你们哥两个怎么落在这儿了？
哎，一言难尽，一言难尽呐。
这四爷在旁边一瞧，哎，怎么你认识他？
咱们都是朋友啊，朋友相见怎么动起手来了？
这太不够义气了，
不够交情。老四，以后可不许这样啊。
这位姓展名昭，字行，江湖上人称他展义士，很多胆侠客。你跟他动手，你再动几回你都得趴下。你哪？这四爷一听，哎呦，
我要早知这个，我就不跟你动手了。王朝就说了：“
展义士，您今天怎么这儿来了？”展昭说：“我到你这儿来也是看看你们。更重要的一点，您看见树上绑这俩人吗？这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是为救他们来了。”他这么说，老四，这你干的？
不，三哥干的。把他们两个人送进来，绑上锁了。
都是自己人，用不着这个。这楼过来马上把包公和包兴两人的绳索解开，
捆了这么半天了，
这包兴觉得胳膊都有点发麻。两个人获释之后，这王朝马上请到上方屋里边坐。倒在上方屋，上方屋里边看来有很多的椅子凳子，他们各自找座位坐下，这才互相指引。王朝说，展义士，
这位呢是我们的老三，
他叫张龙，
这位
是老四，他叫赵虎。我们哥四个别看在这一块儿待着，但是我们是来自各路，本来素食，现在呢成为要好的朋友了。这都是什么呀？这都是这人世上逼的我们走到这儿来了，
没别的。既然是您的朋友，那也就是我的朋友。咱们呢，别说，马上吩咐喽啰兵，快点摆上酒，款待客人。
这王朝一说这句话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喽啰兵就把这酒菜都给端上来了。看来这个山上还有厨房，还有专门会做菜。这菜摆上来，包公跟包兴望这桌菜，这菜还真有特色，全是野味。弄着菜，什么兔子肉、山鸡肉、野猪肉、桃子肉、鹿肉。包兴心想，这是在衙门口里边吃不着看不到的东西，没想到今天开个野荤。
这东西摆上，把酒坛
拿过几个大碗来，每人跟前摆一。这赵虎过来搬着坛子，把这酒全都给满上了。
满上之后，这展雄飞才跟包公说话呀：“
包大人，
今天咱们在这儿见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。包公说，展翅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
这一段时间你在何处安身呢？
非说我这个人您还不知道吗？平宋四海为家，后来呀、我真想到定远县去看看您。我到定远县去了，我住在那个县城的店房里边，我新来的这位包大人为官如何？可是包大人，您在定远县里老百姓心目当中真是一片称赞，老百姓说您做了很多震动全县城的事情，问了很多案子。我跟您说啊，您听，是不是定远县城去了？定远县的老百姓说您到县城夜审嘉兰殿，巧断抢雨伞，连环扇棍儿，最后还有个乌盆说话，您有没有这事？包公说，是啊，要不行，要没有这些事儿，我不能瞎编吧？我要没去，我听不着这些事吧？啊，我您在这儿为官，老百姓对您如此称颂，我真想到衙门里边去见见您。可是就在我要去拜访您的时候，我又听起说您的官被罢免了，说因为说话的事儿，把那个罪犯先给打死了，上边把您怪罪下来了，把贬职为民。我一听这个，我要办就不太好了。但是呢，我一直在关注，就那天老百姓都到衙门口门前要找您，您当着老百姓说那几句话，您没注意吧？我就在人群里边站着呢，是吗？哎，我一看您呐，不愧国家栋梁，世之清官呐，百姓通天，所以您悄悄的离开这，我暗地跟随。我一看您这叫上了钩了，跟着人家上这屠龙岗，我可不知道王朝马汉在这儿，但是我可知道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贼巢。我这么说话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王马两个，对对，我们这儿就是贼巢，你说的就对。哎，一看您误入贼巢，这样的话我得帮这忙啊，所以哎，可是没想到王朝马汉两个人他也在这儿，我们两个过去是朋友啊。哎呀，包拯说，这是不幸中之万幸啊。包兴说，您来就是太是时候，您要晚来一步啊，我们俩说不定着呢。
没什么，
晚来一步他得把你们慢待了，您可别那么说。听说不能慢待，我瞅这四爷就够呛。
在旁边说，那是因为不认识，要是知道是朋友，我绝不能这样。来，喝酒喝酒喝酒，
书馆端起来了，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唠。包公就问这四位呀，说您四位都来自哪里呢？王朝马可是说了，
说包大人，我们俩原来是要想为国家效力的，我们两个人练武艺，曾经中过武举，中完了武举想要进京城继续去夺状元，但是没想到落榜了。这是因为到京城比武的时候，夺状元这个过程太黑暗了，有的是靠着人情，有的是金钱，而我们呢既无人情又无金钱，所以只好落榜。因为这个两个呢就离开了东京，
东北屠龙岗就碰见他们哥俩了。他们哥俩下山劫道，这一劫道呢动起手来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对手。他们一问我们两个武举出身，他们两个就想拉我们俩上山入伙，而我们哥两个一想呢，世界虽大天高大，却找不到我们二人的存身之地，就此人世艰涩，咱就占山为王，所以我们两个就上了山了。 这哥两个愿意让当寨主。论岁数呢，我们俩比他俩岁数还大。就这么着，就在这落草为寇。
哦，
包公说：“您二位就是这儿的人吗？”
赵虎说：“我原来也不这儿的人。我跟您说，包大人，说出来呀，让您笑话。原来我呀，大地方的人呀，我们是东京汴梁的，哎，天子脚下大邦之地。我们两个呢，倒不像人家，人家中过武举，有真功夫。我们俩从小淘气，喜欢打架，但是长大以后呢，练武术。我呢，反正练的两下子，哎，比那个没练过的强，比练过的还能差点。但是呢，平常动手，一动手，他别人不是我的个儿。为什么？身大力不亏呀，我有力气呀。哎，这么一来，在我们那块打架我就出了名了。打架出了名之后，岁数大了，你得找个活干呢。哎，就请我们哥俩去护院，请我们哥两个去护院。这护院，我们就再学点武术啊，又学了点武术，这能耐见点长。就出了名了，干出了名了，不是干别的。你说怎么好？东京汴梁城有个盘太师，您知道吗？包公说：“我知道。”盘吉那他家里边缺护院的，哎，把我们哥俩就找去了。我们哥俩一听，这不一步登天吗？啊，那是盘太师的府啊，老百姓讲话。宰相府骨都肥呀，别说是人呐。我们哥两个进到那之后，就想着给庞太师护院，咱们就尽心竭力，在这混一辈子，这饭本子肯定是端牢了。结果到那之后，你瞧啊，这庞太师这府里边，嘿，简直就是一个臭泥潭。这家人甭说别的，就他那儿子庞玉，那还是国舅呢。跟皇上沾亲戚，国舅就是在他们后花园里边修了一个楼。这楼您知道叫什么楼吗？这个楼叫藏娇楼。干嘛藏娇？专门藏娇女，上外边抢人家良家妇女呀、啊。他要是明媒娶媳妇儿，他就娶个三房四妾，咱有他有道理。你说他看见谁家寡，他就往家抢。看见人家谁家媳妇漂亮，他也拽，拽到屋里边就弄到那藏娇楼上，你不同意也得跟他睡觉。哎，你说这个庞玉他还真行，我真服了他了。这小子精神头还真够足的，天天都得混。你说我们哥俩这脾气能看得到的吗？啊！但是呢，咱是拿人家钱，端着人家的饭。咱得给人家干活，咱是奴才呀、啊，咱这奴才吐字坏话吗？也是该着。一天，这庞府里边有个总管呐、啊，这个庞福这小子也不知是怎么着，犯了什么邪病了，还是睡觉发癔症，做了什么，非要请我们哥俩吃饭，请我们哥俩。后来我明白了什么意思呢？想让我们哥俩呀。给这个庞国舅这庞玉呀、啊、当贴身保镖。这国舅老出去上外边呢抢男霸女，尤其是抢人女的，完了反抗，一反抗啊，他手底下近身那几个保镖啊劲儿小，有的时候就打不过人家，所以让我们俩、啊、去给这国舅保镖去。我当时啊也是喝了点酒，这酒一喝透，我这心里话就说出来了。老百姓不都酒后吐真言吗？嘿，你说别的，这几句话就把这庞福啊给得罪了。包大人，您知我说什么吗？我跟这庞福就说什么，让我们哥两个给那国舅当保镖去。这国舅整天往家里边抢大姑娘、抢小媳妇儿，在这个藏娇楼里边他寻欢作乐，还不。但也帮着去，也帮着去抢女人去，这我可来不了。我当时就跟那管家说：“我说管家，其实啊，
这太师府多有权势啊，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。咱在太师府这后花园把这藏娇楼改成妓院得了呗，是不是？你上外边找那票子花钱把它都买来，把这个楼里边让他住，是吧？国舅不喜欢这口吗？他回来让国舅呢就在这个妓院里边当嫖客，让国舅的夫人呢让他当老鸨子，回来几爷回来呢就当靠山，谁也管不了他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让咱们国舅整天嫖娼，那多好，那不用一天一个他也不行。我这句话说完了啊，这管家当时没说什么，这个兔崽子嘿心里边有刀，回头份啊就告诉了那国丈了，一告诉国丈告诉国舅，这国舅就问我说，你说过这样的话你想我能承认吗？我说我没说过，后槽牙就说没说，就这么的人家也没饶了，我哥俩给赶出来了，赶出来没辙就。